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6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教宗穆罕《人的伟大和不幸》帕斯卡思想的悖论，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先请您收听教宗穆罕《人的伟大和不幸》帕斯卡思想的悖论。
教宗方济各颁布《人的伟大和不幸》中作穆罕，借此纪念帕斯卡诞辰400周年。教宗称这位法国神学家和哲学家是伴随我们寻找真正幸福的旅途中的伙伴。帕斯卡于1623年6月19日在法国中部的克莱蒙出生，1662年8月19日在巴黎去世，年仅39岁。从小且毕生都在寻求真理，凭着理性捕捉到真理的踪迹，尤其在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和哲学的领域。教宗在穆罕中提到，帕斯卡早就有了卓越的发现，但他并不满足。于是圣咏作者那句远古的询问在他内心深处激荡着，世人算什么？你竟对他怀念不忘。人子算什么？你竟对他眷顾周详。教宗方济各认为，帕斯卡的基本态度是坚持实事求是，这使他向知识的其他幅度乃至向社会敞开心怀。例如1661年他在巴黎建构了历史上首个交通网络，即公共马车的服务。教宗强调，即便在皈依基督方面，帕斯卡也不与时代脱节，他关注社会问题，即使在最后一次病危的时刻也不封闭自己。在他的传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表达了他在福音旅程上走出的最后一步：如果医生们说的是真话，若天主允许我在这疾病中重新站起来，我就决定不再干其他的任何事，也不操任何的心，只在余生中全部投入为穷人的服务。教宗对此评论道，这实在令人感动，像帕斯卡这样的杰出思想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除了把精力放在慈善工作上，看不到任何其他紧要的事，因为圣经讲的就是仁爱。教宗在穆罕中强调，帕斯卡的思想和生活能激励当代的基督徒和寻求真正幸福的所有男女，因为四个世纪之后，他对我们来说仍是伴随我们寻找真正幸福道路的伙伴。在帕斯卡的思想中，常将耶稣基督和圣经置于中心的地位，他以哲学家的话语坚信，若不经由耶稣基督，我们不仅不认识天主，也不认识我们自己。教宗阐明，这是个最高潮的表示，但不是教义上的。帕斯卡急于使所有人懂得天主与真理是分不开的，也愿意让人知道在爱的愿景之外不存在有价值的真理。他在思想录中写道，人们甚至把真理本身当作偶像，而在仁爱之外的真理 不是天主，而是他的肖像，是既不能爱也不能朝拜的偶像。教宗认为，帕斯卡的智慧及活跃的性德能帮助我们在这个黑暗和不幸的世界中前行。教宗在牧函中也赞扬帕斯卡进行科学研究的精神，写道：1642年，帕斯卡19岁时发明了一台算术机，即我们计算机的祖先。因此，帕斯卡唤醒人类理性的伟大，邀请我们用理性来解读我们周围的世界。他的几何精神是对自然理性持有信心的运用，使他与所有寻求真理的人类兄弟姐妹结为一体，而且使他认识到理性本身的局限，同时向天主启示的超理性敞开自己。教宗继续写道，帕斯卡对基督的热爱和为穷人服务，这并不是他在精神上的一个裂痕，而是对福音的彻底性的一种深化，在恩宠的助佑下朝向上主的真理迈进。他有朝自然信仰的坚定信念，认为这信念符合理性。帕斯卡钦佩古希腊哲学家的智慧，但强调理性单靠自己无法解决更大和更急迫的问题。教宗提到，在帕斯卡的时代以及今天，人们最关心的乃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希望的整体意义，以及争取一种幸福的生活。他在《思想录》中写入现实高于理念的基本原则，我们当记住这一点。今天我们在经济、社会、人类学和继续承受有害的意识形态，使那些追随他们的人处在理念取代现实的信念泡沫中。帕斯卡在谈论人类的状况时，依然用悖论的方式。教宗指出，帕斯卡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提到，存在一种难以忍受的不相称情况。一方面是我们追求幸福和认识真理的无限意愿，另一方面是我们有限的理性和导致死亡的身体上的脆弱。死亡时刻在威胁着我们，且是世上最美好生命的结局。为此，人不能独自存在，这也是因为他不幸的命运和不确定性令他无法忍受。人必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由此而知，众人如此喜爱喧嚣和运动，人借着工作、娱乐和家庭关系和友谊，甚至借着恶习来予以实现。如此，人也体验到自身的依赖性，自身的空虚和无聊、悲伤和绝望。谈到人类这不幸的处境，帕斯卡曾除了无限和永恒的那一位，即天主本身以外，谁也无法填平那无限的深渊。他在《思想录》中写道，人的伟大和不幸是如此的明显，这必然需要让真正的宗教教导我们，在人身上既有伟大的大原则，也有不幸的大原则。此外，也需要让这宗教向我们解释这些令人惊奇的对立状况。教宗指出，帕斯卡就这样以其独特的智慧和力量来探索人类状况、圣经和教会的传统。他称自己是福音的卑微见证者。接着，教宗在牧函中分析了1654年11月23日的那个炽热之夜的神秘经验。帕斯卡在回忆录中 曾他的相遇类似于梅瑟在燃烧的金翅前的经历。教宗评论道，是的，我们的天主是喜乐的。帕斯卡向整个教会和每个寻求天主的人见证了这一点。在帕斯卡的笔下，天主不是抽象或宇宙的神明，而是一个人的照教人的天主，以及亚巴郎、伊撒格和雅各伯的天主，又是靠得住、有情感和喜乐的天主。那个夜晚，帕斯卡经历了人儿天主的耶稣基督的爱，这促使他走上了彻底皈依的道路，从而完全且柔和地放弃尘世，因为堕落的旧人在活出爱德时能追随那欺骗人的激情。在那个夜晚之前，帕斯卡对天主的存在没有半点怀疑。古耶写道，他所欠缺和期待的并非知晓而是能够，并非真理而是力量。教宗补充道，他因恩宠而蒙受了恩典。教宗方济各引述本笃十六世的教导，指出天主教传统从一开始就拒绝所谓的信仰主义，即违背理性的信仰意志。帕斯卡深深地依赖着相信天主的理性，若信仰是理性的，那也是天主赐予的恩典，但不会强迫人去接受。教宗阐明，正如大公会议的神长们在信仰自由宣言中所表达的，耶稣为真理做了见证，却不用武力强加给那些拒绝真理的人。另一方面，帕斯卡也分析直觉的智慧，称之为内心。他写道，我们认识事实不单靠理性，也凭内心。教宗评论道，关于天主的真理，正如创造我们的天主是爱，是圣父、圣子及圣神的事实，这不能以理性来证明，但能以信德的信念来认识，然后从心灵抵达理性的大脑，后者承认这的确是真理，并能予以解释。教宗在穆函中也提到，在帕斯卡的写作中，涉及天主的恩宠与人的本性以及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1656年至57年，他受扬声主义者的委托为他们辩护，发表了18份信函。教宗评述道，他的一些观点，例如关于奥斯定神学中的预定论，说的并不对。圣奥斯定抵拒白拉奇主义，后者认为人单靠自己的力量就能行善和得救，无需天主的恩宠。帕斯卡认为自己是在反对白拉奇主义。教宗表示无意重新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强调在帕斯卡立场中做出的正确警告对我们的时代仍然有效。而且帕斯卡去世前关于恩宠的思想，尤其是认为天主愿意所有人得救并认识真理，这完全是天主教的立场。帕斯卡于1659年写下了杰出的文字，向天主祈求善用疾病的恩典。教宗评述道，他成了一个平静的人，不再参与争辩，也不再辩护。他在传记中写道，极渴望在临终时得到穷人的陪伴。在领了圣事后，他说了最后一句话，愿天主绝不舍弃我。教宗祝愿帕斯卡的辉煌成就和在耶稣基督内得到洗礼的生活榜样，能帮助我们在真理、皈依和爱德的旅程上一直走到底。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1879年3月15日，弗若瑟和安志泰神父身兼向中国传教的伟大使命，满怀信心，壮志凌云，毅然登上了驶向中国的轮船。他们要把天主的圣爱和基督的福音带向遥远的中国。两位年轻的传教士到达了香港。香港提莫雷奥拉伊蒙蒂高主教派遣福神父前往中国大陆传教，安志泰神父先留在香港的神学院继续教书。这两位初来乍到的年轻圣言会士，在语言和风俗习惯以及衣食住行上一定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但两位传教士都默默地承受了。他们激励自己，一切为了中国人民，更是为了基督。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传记。刚到达中国的新的传教士，由于语言的限制，常会说，我巴不得能看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能知道他的思想、感觉、判断。其实我个人以为，中国人的心和其他人的心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人性一般都是一样的，并且人的思想和感觉虽然因着个性有一些差别，基本上却有着类似的轨道。但是各民族在思想成型上所依靠的经验不一样，每个人按照他的民族和他的时代的看法来思考和判断，事情基本上是一样的，然而表达的方式却往往非常不一样，而这个表达方式是需要了解的。为了能够与一个陌生的民族来往，就得熟悉他的风俗习惯；为了能够影响他的心灵，就得要了解他的想法。这对一个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而言更是如此。他们的理念绝对不能常配合我们的，比方说他们对面子的看法、礼貌、家庭和亲戚关系等等都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站在他们的文化基础上，就如同我们站在我们的文化基础上一样。如果不认识这个立场，不了解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看法，就免不了会冒犯人和做错事，在不知道也不愿意得罪人的情况下得罪了人，或者想触碰人心但说话却抓不到重点，或者在处理一个问题上前后颠倒，好像是用马的尾巴拴马，还以为做得很聪明，或者想尽了办法去解决事情，但其实靠累积的经验用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解决了。听到以上的话，就不会惊讶有传教初学这个字。假如一位年轻的传教士有观察的眼睛和开放的心，假如他真的想要学习也能够学习，而不是得先遭遇到很多的困难和痛苦的经验才学会，那么他是有福的。对那些还不认识中国情况的人，有一点得澄清，提到中国话就需要分清文字和真实的口语。中国文字不像我们的文字是用拼音，而是用图像，它由好几千个字形成，这些字本来都是图像，但现在失去了它们图画的样子。同样，中国字在全中国连在日本都可以了解，但他们的发音完全不一样。中国文字 为无数人形成共同的教育和沟通的工具，但是在口头上，中国话却不是那样。广东省的香港人不会懂山东人的话。实际上，在广东省本身就有不少很不一样的方言，客家话、福佬和本地话。福神父以他认真的精神去学习当地的语言，但是他和他的会士安神父很可能时常想，这是否徒劳无功呢？他们本来到中国是想逐渐接管一个自己的传教区，以作为他们新传教院的工作区域。在广大的中国，这个传教区到底在哪里呢？这两位年轻的传教士曾有多少次互相讨论这个问题，会有多少次为此祈求天主？热情又能干的安神父对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表现出最强烈的渴望和迫切的心情。他在写给会祖杨生神父的最初几封信里，他不断地谈到这个问题。杨生神父也特别关心他这两个传教士的情况，在他当时的信里很清楚地表达出他比物质的外在的福传事业更关注他们内在的完美。他一有机会就提到坚定的德行，就是谦逊、自我克制、信赖天主。现在引用他信中的一些片段。1879年3月3日杨生神父写信说，希望爱我们的天主祝福你们的旅行。我多少次想起你们，我们刚才为你们开始做圣若瑟的九日敬礼，愿善良的天主和你们的主保们使你们避免所有的凶恶。你们有没有带着在早晚课中向我们的保护圣人祈祷的祷词呢？我给你们记上，并希望你们尽可能时常一起念，让我们的主保们能经常保护你们，不要忽略默想和读善书。你们要挪出足够的时间来做这些。1879年4月25日，杨生神父写说，向在遥远中国的你们问好，你们两位近来如何？天气很热吗？在你们旅行的时候，我多次告诉学生们，现在他们在罗马，现在他们在地中海，现在他们在红海，我们真的为你们做了很多的祈祷，也问候高主教，如果能见到他，我会多么高兴。愿良善的天主祝福你们，并帮助你们在他的爱中有所进步。我多次的想念你们。1879年9月12日，杨生神父给安神父写说，从你最近来的信里看得出，你的心情很平安，你对天主目前给你安排的位置感到满意，这就对了。不断的努力做个忠实的仆人，按时执行伟大君王的命令，不要那么急，渴望看到中国的山，天主最明白在哪里可以使用你。我多么渴望天主使你成为圣人。1879年10月24日，杨生神父写给安神父说，我感谢天主，因为他给你们两位很健康的身体。关于一个自己的传教区的消息，我感谢你，但你知道，我对这样的事情没有你那么急。我比较喜欢等待，而不愿意在情况还不成熟的时候提早处理。绝对不要急，我们一定会得到一个自己的地方。1879年11月19日，杨生神父写给安神父和福神父说，为圣诞节祝你们节日快乐，愿天主圣婴在这一天诞生在我们的心中。我这几天好几次想到这个真理，经过耶稣 牺牲的死亡，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威，就是当作献给天主的牺牲品，这也是殉道者的尊威。巴不得我们，你和福神父以及我自己，一天比一天更会学习一点。年轻的时候你随意所去，老的时候别人会束上你的腰，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这为我们是真正成为真正献给天主被祝圣的牺牲品。1880年2月8日，杨生神父写给安神父说，我再一次拿到中国地图，真的，山东半岛好像是一个好的，很适合我们的传教区。你觉得满意吗？在这些来往的信件中，我们看到山东这个名称突然出现了。是什么事情使他们的眼光转向离香港那么远的地方呢？在这一方面，我们再一次看到杨生神父时常给他的会士们所强调的天主的安排。在那两位圣言会的传教士所乘坐的轮船上，还有另一位天主教的传教士，他是福神父的同乡，方济各会士，南提罗尔的泽诺莫尔内神父。他正好在往山东的路上，他想去为那边的宗座代牧服务。他们三个传教士在旅途中很自然地结伴成行，并且在到达目的地之后还继续有信件的来往。经过这些书信来往，山东省出现在两位年轻传教士的视野里，安神父也向总会长提到了那个传教区，杨生神父也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因为圣方济各的会士们在他创立修院的时候已经帮助了他。那很虔诚的也很有学问的伊纳爵神父、翟神父是他忠实的朋友，所以在这一方面天主的安排已准备好了他们的前途。按照以上杨生神父自己所写的，他按照安神父的信先联络到伊纳爵神父，但是不久后1880年2月15日以书面联系到方济各会的总会长伯纳德，并跟他商量有关让出山东传教区的一部分的事。但安神父独自旅行到山东，为了进一步认识当地的传教情况，并且去认识教区的负责人顾主教，和可能申请要求教区让出来的一部分，福若瑟神父暂时留在他可爱的上司和老师何神父的身边，直到那边的事情处理好为止。福若瑟神父去山东以前，我们想先进一步认识福神父所要奉献自己生命的地方，并且也想提一提那些在他之前在那里工作过的人。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Thank you.